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到第六节。昨天我们读到使徒，我们定义使徒是受神差遣去带领神的子民完成神的托付，这是使徒广义的说法。从这个角度而言，摩西是旧约的第一个使徒，受神差遣去埃及拯救被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耶稣则是新约的第一个使徒，受神差遣来到地上要拯救被罪奴役的世人。作为使徒，摩西和耶稣一样，都是被神差遣，都是被神设立，都是要去执行拯救人的托付，并且他们都忠心的尽职。希伯来书特别强调他们都是在神的家中尽职。家这个字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出现过几次。家有两面的讲究，第一面是物质的，指人居住的房屋，第二面是家的内容和实质，指着家人。因此和合版的翻译根据上下文，有时候翻成家，有时候翻成房屋，但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oikos, O-I-K-O-S, 英文都翻成 house, 而这个希腊字 oikos 可以指房屋，也可以指家人。到了新约，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这个词也是一样，可以指建筑物，也可以指教会中的圣徒们。希伯来书作者的目的是要强调家的内容和实质，但这比较不容易理解，因此他就从物质的那一面切入，和合版就把它翻成房屋。我们来读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基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这里不是好坏的比较，基督和摩西都是忠心的执行神差派的使命，因此他们两个都是好的。这里比较的是谁更配得荣耀。我们知道真正的荣耀是神的彰显，在出埃及记34章，摩西上山与神同在40昼夜，神的荣耀就反映在摩西脸上。34章29节30节这么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害怕挨近他。摩西的面皮发光是被动的，是反映出神的荣耀的。因此34章35节，以色列人害怕看到摩西发光的脸，摩西就用帕子蒙上了脸，因此摩西是敞着脸去与神交通，然后从神面前出来就用帕子蒙上脸。到了新约，保罗就大胆地解释摩西的荣光，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因为摩西是反映神的荣光，他自己本身并不会发光，因为这荣光会渐渐褪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14节，保罗就这么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被废者的结局。摩西害怕以色列人看到他脸上的荣光渐渐褪去，他就用帕子遮了脸。其实我们今天也还是一样，如果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在神面前逗留，或者是读经，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与神交通，我们的脸上也会反映神的荣光，但这荣光很快就会褪去。因此我们每天都要花一段时间来到神面前，来与神交通，我们才能够一直留在光中。但耶稣不一样，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神，所以他有神的荣光。只是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的荣光被身体遮盖住了，但约翰见证他曾经见过独生子的荣光。是在什么时候呢？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头洁白如光。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变化山上，并且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耶稣就满了荣光。他的荣光是从里面出来的，是持久的。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里面其实是荣耀的神，但他的荣光被身体遮盖住了，外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平凡的人。直到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破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显出了神子的荣光。基督作为神子，他的荣光本来就高过摩西，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他说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荣耀是自己显出来的，而尊荣是别人加给的。一栋房屋如果建得很宏伟，美轮美奂，别人就会给这房屋一定的尊荣，但是建造房屋的要比房屋本身得着更大的尊荣。这里把摩西比作房屋，把耶稣比作房屋的建造者，也就是说摩西是神家中的一份子，而耶稣是建造神家的人。耶稣自然比摩西更尊荣，到了新约更是如此。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而基督是教会的建造者。因此历世历代的圣徒，不论他们多属灵多伟大，带领多少人得救，建立起多大的事工，他们都还是神家中的一份子，不可能和神家的建造者相提并论。因此在教会中，我们千万不要高举人，我们应该都高举基督。保罗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保罗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圣徒们就是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要听从头的指挥，每一个肢体都要顺服头，绝对不能够高过头。基督是教会的建造者，但是在基督的恩典和怜悯中，也让圣徒们参与建造教会的职事，这是何等的特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基督是那唯一的根基，保罗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这个建造的职事，而我们的一生就是这一个建造的工程。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如果是用草木合接，将来我们的工程就要受亏损，但自己仍然还是要得救。如果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将来就能够得赏赐。在这里着重的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观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而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两节经文讲到教会的建造，就着重在头的指挥以及身体上各个肢体之间的配搭。所以对于教会，我们一定要有准确的认识，基督是那建造者， 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程，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材料在上面建造，而众人都在基督的指挥下，全身才能够联络得合适，白体才能够按他本来应该有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把身体建造起来。建造者自然比被建造的更荣耀更尊荣。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按着常识来说，房屋不可能自己存在，一定是有人建造，而宇宙万物比房屋复杂多了，却又能够和谐的存在，精准的运行，这岂不是更该有一个设计者和建造者？是接下来他就说，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其实更准确地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在过去就创造了诸世界，在今天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将来他还要承受万有。因此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自然比受造的摩西更为尊贵。作者在这里的本意是要从创造的角度来强调，基督比摩西更超越。这对希伯来的圣徒和对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过河的人都是毋庸置疑，非常清楚的，也不需要多花篇幅来解释。但是这一节也正好指出今天笃信进化论者的荒谬。我们要知道，基因突变是神使用的方法，让受造的生物能够在环境变化中有能力因应变化而存活下来。这是神事先已经设定好，并且列入基因的序列中。如果我们看任何一个生物的基因序列，都有着一大堆我们今天不知道有什么功用的基因，是神特地加进去的。在特定的环境因子的刺激下，这些基因才能够显出功用。而有一些自大又无知的科学家们发现了基因突变的例子，就把他们的发现无限上纲，并且提出进化论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其实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只能解释在那一段时间生物因应环境而产生的变化，岂不知这正是神使用的方法来提高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韧性。否则经过这么长久的年代，许多物种老早就绝迹了。在第四节就提出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房屋的存在有说出一定有一个建造者，人体不知道要比房屋复杂多少倍，肢体的运作、器官的功能以及在血液循环中各种微量物质的平衡都是那么的精细，怎么会没有创造者呢？照样的，宇宙万物的存在和运作又更复杂更精细，岂能没有创造者呢？人会否定创造者的存在，就指出了人类思维中一个致命的缺陷，这是来自人的骄傲自大。对于人可以理解的事物，人就会很理性的思考和辩证，并且整理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但是对于人不理解的事物，反而就会很武断，甚至盲目的支持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而圣经只是平铺直叙的把人内心里面多承认的常识表明出来。比如说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如果能够谦卑下来，就能够从受造物的精细巧妙中看出神的智慧。人如果能够清心，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就应许人必得见神。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基督和摩西做对比，来说明基督应该得着更多的荣耀，更大的尊荣。第三节是建造者和被建造的房屋做对比，第四节是创造主和被造的人做对比。 到了第五节和第六节，就比较在神家中的身份和地位。摩西是仆人，是在神的家中忠心尽职服侍的，而基督是儿子，是来管理神的家的。我们来读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而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做仆人，并且他是全然敬忠的。这一节仆人所用的希腊字很特别， Theropon， T-H-E-R-A-P-O-N， 整本新约就只有在这一节出现过一次。它的意思是 a willing servant， 是一个人甘心乐意的来做仆人服侍，有点像是朋友自愿成为仆人来侍奉。作者用这个字是给了摩西极大的肯定。其他比较常见的仆人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新约中使用的次数就非常多。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保罗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这里的仆人希腊文是 doulos， D-O-U-L-O-S， 它的意思就是 bond slave， 这就像一般的奴隶。这个字在新约出现过126次，是最常用的一个奴隶的字，说出这个人他是完全属于主人的，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主权，主人可以随意定他的生死。保罗特定选用这个字描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说出基督是完全可以做他的主，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主权。另外一个常用的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讲新约的执事，执事这个字希腊文是 diakonos， D-I-A-K-O-N-O-S，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仆人。这个字在新约出现过29次，他们是根据神的旨意做仆人来服侍人，他们承接了神的使命和托付，因此中文就把它翻成执事，英文经常翻成 minister， 是他们本来的意思就是仆人，他们是给神的旨意和使命所约束的。而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当仆人，用的那个仆人字是完全出于他因为爱神的缘故而心甘乐意的来服侍。这也说出摩西做仆人来侍奉，他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选择，但因为爱神的缘故，他愿意留在神的家中尽职服侍。摩西这么做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就是指到了新约，摩西所做的要成为基督的预表。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就预表基督要来服侍教会。摩西是在爱中来侍奉，基督更是在爱中为了教会舍了自己，所以摩西为基督做了见证。其实早在新约之前的1500年，摩西在生命记18章15节就已经预告了，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讲的这一个先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尽职，不被犹太人接纳，耶稣就对他们说，在约翰福音5章39节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就指出这些犹太人读经也是枉然，原来读圣经要读得明白，就必须把圣经中的基督找出来，因为圣经本来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如果一个读经的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根本读不懂圣经。其当你读旧约，必须带着新约的眼光找出为基督做的见证，这样基督就能够带来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旧约也就能够成为新约真理的延伸和应用。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摩西是在神家中尽职的仆人，基督是神的儿子，要来治理神的家，这个家在新约就是教会。今天 教会中除了圣徒之外，会有长老、执事，还有一些全职侍奉的工人。表面上好像这些人在治理神的家，其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治理者。教会的主权是在基督的手中，所有的长职同工们都是神家中的一员，也是神家中的仆人，他们是受主差派来服侍神的家，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所有圣徒都能够参与侍奉，一同在主的带领下分担家务，而治理教会的权柄是在基督的手中。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一段和合版的翻译有点拗口，也不容易懂。 KJV 是照着希腊文直接翻的，其实就容易明白多了。 We hold fast the confidence and rejoicing of the hope firm to the end， 就是我们把盼望的把握和夸耀坚持到底。也就是说，我们要清楚将来的盼望。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就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对于这一个盼望，我们不但要相信，还要蛮有把握，不但蛮有把握，还要经常夸耀。蛮有把握是对着自己的，经常夸耀是对着别人的。当教会中的圣徒都因为这个盼望而满了把握，满了坚定，甚至彼此对说，口唱心和，整个教会满了一种喜乐欢腾的景象。如果教会能够持续在这样的情形中，那教会就真是神的家了。也就是有神同在，有主掌权，有圣灵带领，是三一神可以安息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比摩西更超越，因为基督建造神的家，而摩西是神家中的一份子。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摩西是受造的人。基督是神的儿子，来管理神的家，摩西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中忠心服侍。而我们的身份地位和摩西一样，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如果都能够抓住盼望，满了把握而喜乐的夸耀，我们就真的能够成为神的家了。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认识教会是神的家，基督是教会的建造者。在神的怜悯中，给我们有机会参与教会的建造，这是何等的特权。帮助我们学习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能够用金银宝石而不用草木禾秸。教会能够满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并且对未来都有荣耀的盼望，才真是神的家。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